本栏目由三十六氪高低传媒联合出品。
本文来自三十六氪神译局。我们倾向于将每个人归为笼统的性格类别，中间几乎没有余地。但我们有理由怀疑，大多数人的性格都包含多种复杂因素。有些人处于外向和内向光谱中间的位置，属于中向性格。并非所有的外向者都能自然地在各种社交环境中茁壮成长，也并非所有的内向者都会将自己封闭起来。根据心理学家的研究，外向型、内向者似乎是一个矛盾的说法，实际上并不是非此即彼。了解外向的内向者的关键是区分害羞和内向。临床心理学家卡拉·玛丽·曼利博士说，害羞的人和内向的人之间最大的区别是恐惧因素。他说，虽然害羞的人在不熟悉的社交环境中通常会感到焦虑和恐惧，但一旦他们处于舒适的状态，实际上可以从社交中汲取能量。相比之下，内向的人不一定害怕社交场合，但会很快失去能量或感到精疲力尽。因此，一个外向的内向者有时可能会拒绝大型聚会或活动的邀请，只是因为他们觉得这些活动很耗费精力，而不是因为他们一想到这些就会感到焦虑，或者缺乏真正享受这些活动的社交技巧。事实上，这恰恰相反。临床心理学家达拉·布什曼说，对于外向型的内向者来说，当他们到达聚会现场时，就像一个开关被打开了，成为注意力的中心，实际上可以使他们有个性的一面浮出水面，他们真的会大放异彩。但是当事情结束的时候，开关就会关闭，他们会感到疲惫不堪，需要安静的自我充电。今天我们一起了解一下，作为一个外向的内向者最常见的迹象。一，你有信心与他人联系时，你也会发现独处的时间很有价值。对任何一种内向的人来说，花大量的时间独处是一种恢复性的非常必要的活动。临床心理学家海伦·布伦纳博士说，无论你多么友好或外向，如果你是一个内向的人，你不会感到自然地被吸引到社交活动中。相反，你会从个人主义性质的追求中获得成就感和满足感。然而，如果你是一个外向的内向者，你也会很容易与其他人产生共鸣。当你在一个群体环境中时，其他人会发现你很热情，容易交谈。布伦纳博士说，考虑一下有创造力的人，比如作家、艺术家和音乐家，他们通常属于这一类，因为他们花很多时间独自练习他们的手艺，并从他们的内在资源中汲取营养。但他们也足够很好地与他人联系，因为他们工作的最终产品是表演性的或公共性质的。二，你在社交场合感到肾上腺素激增，然后又非常疲惫。布什曼博士说，当你发现自己处于适合自己的社交场合时，例如在生日聚会上有亲密的朋友包围，或者就自己擅长的话题做演讲，你就会100%地控制住。你可以感觉很好，甚至成为聚会的主角，但几乎就像灰姑娘的午夜钟声敲响时一样，这种感觉有一个固定的持续时间。当它达到7点时，疲惫感一下子袭来。如果这个人是在晚上10点离开活动现场的人，这并不稀罕。布什曼博士说，他们会觉得他们的工作已经完成了，而且做得很好，现在他们准备回家一个人待着。三，你的社交欲望总是取决于你当前的精力水平。大多数外向的人在被他们所爱的人包围，或者把不同的人聚集在一起时感到精力充沛，而外向的内向者只有在充足的独处时间之后，才会在社交场合茁壮成长。这样一来，他们的风格和需求可能会根据整体的生活安排和需求而发生一些变化。例如，一个外向内向的人可能在他们工作日只与几个亲密的朋友联系，但当工作压力不大时，这个人可能会喜欢小型和大型的聚会。如果你是这类人，评估你是否有多余的能量可以用于社交场合，这将帮助你弄清楚何时接受社交邀请，或者选择独处。曼利博士说，在选择任何社交活动之前，养成做这种个人检查的习惯，将帮助外向型的内向人感到不那么累，并获得更多乐趣。好了，本期节目就是这样， 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高迪传媒为广大企业个人提供微信视频号代运营服务，商务合作请关注微信公众号高迪传媒。